信息来自 Chuck Pierce 5785年的逾越节下集。2025年4月11日，资料来源油管视频，中文翻译整理，神国度之源，编辑小雨。本篇是神国度之源根据 Chuck Pierce 在4月11日在 Glory of Zion 的逾越节特会中的分享所整理出来的后半部。赎回时间，我想告诉你，听见主在对我们说什么。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救赎的时刻，他说，我正在将一个赎回时间的恩膏放在你身上。你要怎么赎回时间？你必须胜过那些与你的命定征战的欲望与情绪，你必须领受启示。请举起双手，主，我像保罗一样宣告，一个启示的灵临到你们身上，在你里面搅动你，那一切被掳掠的将在你的血液中被释放。要赎回时间，你必须认出那个时刻，要警醒留意，以致当天地对齐，让你得以踏入那个时刻时，你能认得出来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你的细胞结构会发生变化，你前进的能力也会被释放。为你的城市建立神的标准。当我刚才站在这里的时候，神向我显明，使休斯顿无法进入他荣耀大能的是什么。现在我想请你们再次的为你们的城市站立，毫无预警的，神向我显明那件事。不仅在威廉西摩当初来到休斯顿想要将阿苏萨的复兴带来，休斯顿拒绝了他，把他赶走。这就是偏见会做的事，宗教也会这样行。不要拒绝你的时刻，神说，我曾多次离开休斯顿，因为他们撤去了我要赐给他们的惊奇。我将再度赐给他们一次机会，让我的旌旗横扫美国这第三大城市。我将再次把我的名带入这个城市，并且我要兴起那些遵从我的人来建立与我相符的标准。我说，你们正在进入一个建立的时刻，不再只是祈求，而是我今天亲口宣布，在这个逾越节，我将赐给休斯顿作为美国众城之标准的模型。我说，我要兴起一群渔民，他们会建立我的标准。不要再回头看过去所发生的事，要向前看，向着那些地方，我要立我的名的那些地方前进。要为自己的城市紧紧把握住这个时刻，为你们的城市紧紧把握这一切。会员见证，休斯顿。就在最近，位于休斯顿市中心，至今已成立超过60年的休斯顿浸信大学，改名为休斯顿基督大学。所以现在正在休斯顿发生的是，老旧的宗教权势正在倒塌，主的灵正以全新的方式进入这座城市，作为这个预言性转变的象征。我成了该大学董事会的主席，就在本周，我在那里主持了一个耗资6500万美元的全新校舍的动土仪式，它包含工程、电脑科学与护理学院的建设。神正在休斯顿兴起一个全新的工作，大声欢呼吧，为你的城市抓住这个应许。神正在为你的城市建造新事。 在1975年，我们因着德州农工大学去到休斯顿地区，潘祝 Chuck 的妻子获得了全额奖学金，能进入休斯顿浸信大学。我对他说，亲爱的，我可没有那么虔诚的浸信会背景让你去读这所大学。当时我们正在参加与该校有关联的 College Park 教会，那也是 Frank 和 Adam 举办释放聚会的地方，很多人在那里领受了圣灵的大能。我记得神对我们许多人说，我要在这城里为自己留下一群被圣灵充满的渔民，你们要跟随我，不可回头，直到整座城市的示范为止。现在来为你自己的城市大声欢呼。对我来说，休斯顿不只是个市中心，它是个城市群。如果你住在大城市里，你得看见神正试图接管的那些城市群。神要在每一个区域都兴起一群渔民，他也要在每一个区域中树立他的标准。王必须出战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尼散月，也就是亚比月，是春天开始展现的月份。这也是为什么去到园中祷告是如此重要。达区几周前打电话给我，我说王必须出战，所以我现在宣告，无论你在观看哪一个来源的新闻，你都要看清楚那些正在转变的战争架构。君王在春天必须出战，尤其是那些代表神国度的君王。你要记得，大卫有一次没有出战，他经历了许多战事，那一次他选择停下来不去征战，这种消极让他陷入情欲，进而导致背叛与谋杀，最后带来死亡。你必须明白，现在是我们必须有着征战姿态的时刻。从土地的裂口释放荣耀之河。神对于这个季节赐给我的模式，不是单单关乎大卫，并且是针对美国。他说，美国如今如罗伯安和耶罗伯安一样是分裂的，你们正在为这片土地分裂的地方征战。不论你来自哪个国家，都必须找出自己该如何为你所在的国家征战的方法。你得明白，除非你找出你真正所处的模式，否则你会在祷告中陷入错误的幻想之中。美国现在正处在分裂当中，我们正在求主从这片土地的裂口释放出荣耀之河。如果你看不见这一点，你将会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。记得所罗门40年的荣耀与平安吗？所罗门一死，耶罗伯安与罗伯安就立刻分裂了国家。罗伯安统治犹大和便雅悯，耶罗伯安则带走其余十个支派。因此会有一个时刻，神说，我已经准备好要赋予能力给那些人与我同在的人。耶罗伯安与罗伯安模式的时刻，请听清楚我现在对你说的话，好让你在未来所看见的事情上不自困惑。我要施恩给那些仍然与他一同为他的国度征战的人。这将是一个关于耶罗伯安与罗伯安模式的时刻。然后埃及突然来攻击犹大，当埃及来攻打犹大的时候，就必须做出选择，决定他们要如何行事。罗伯安做了一件事，他开始转向依靠耶和华。关键站在神的那一边。在接下来3年中，你要留意谁在依靠主。 他们不一定会提他的名字，但他们必须在代表他的权柄与主权。如果你选择了不代表神的权柄的那些势力，你将会发现自己站在蒙福的对立面。今年将不再像过去那样，当犹大软弱，仇敌试图来抢夺掳掠，而罗伯安王则在耶路撒冷重新建立自己，开始巩固过去41年为神为以色列所建立的一切根基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你必须非常谨慎地看清楚某人所说的话与现在正在发生的事，到底是在巩固神对这片土地的计划，还是在动摇它。这不是关于我喜不喜欢某位总统或我喜不喜欢哪个参议员的问题，而是这是否正在巩固神对这地的计划。接着来到第18年，18在圣经中总是与摆脱疾病有关。这时一位名叫亚比央的王出现了。亚比央不像大卫、西西家或约西亚那样有名，但他忽然在国内政权上照着神要他做的站稳了立场。当他这样做，神就开始重新施恩于这块土地，即使那时正处于内战之中。请仔细听我所说的，神赐恩给站在他那边的那些土地，不要天真的以为这个国家没有分裂，也不要天真的以为内战的危机并不存在。但我要在这个逾越节在这里宣告，神将在这土地上与他站在一起的人同站立，即使面对前方极大的动荡，他已经预备了一群渔民，正在兴起他们来站立。现在我要释放着渔民的恩膏，设立滩头堡。接下来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，但我无法讲得太详细，否则我们可能一整天都在谈这个主题。在连续10天的时间里，主每天凌晨2点叫醒我，并且不让我再入睡。终于到了第10天，我问主，你为什么一直叫醒我？他说，我叫醒你是要你真正醒来。自从上周五他说这句话之后，我仿佛完全清醒了，我的眼睛被打开，看见以前看不见的。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，从4月12日到6月1日，这是一段关键的救赎性的转折时刻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将看见神的行动的大能彰显。但你要知道，仇敌也有许多计谋。主向我显明，从4月20日至5月20日会是一段为期30天的强烈对抗与紧张时期。他说，我的百姓，我呼召你们在这紧张之中站立，我将亲自降临，以我未曾临到美国的方式来造访你们。然后他又说，从4月13日开始直到6月1日，我要教导你如何在今年真正数算俄梅尔。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？因为我不希望我们在这逾越节的时刻不明白，神正在呼召我们进入一段强烈的旅程。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，这段时间要持守方向，持守方向，不要偏右，也不要偏左，不要被这个或那个吸引而分心。如果你能坚守方向，我在6月2日前会在这个国家土地上设立一个新的滩头堡。主说，现在就向我求那滩头堡。什么是滩头堡？那是一个军队站稳脚步的地方，即使经历了剧烈征战，也不再被逼退的地方。我希望你这样宣告，我想要在6月2日之前得着我的滩头堡。我要有个人的滩头堡，我要有团体的滩头堡，区域性的滩头堡。 也要为以后的世代预备这个滩头堡。主说，今年我正带领你走在一条救赎的道路上，预备好，你会成功的。接下来我要请琳达·海德勒上台分享关于罗伯特的近况。现在是最好的时刻，我们从未走到这么远，我们从未到达这个地步，这真是最好的时刻。罗伯特·海德勒的近况。琳达说，很多人问我关于罗伯特的近况，而我一直保留的没说细节，因为实在太复杂了。但我想我现在可以简要的说明，在2月27日他跌倒了，摔断了三根肋骨，必须住院治疗。他服用了相当强的止痛药，之后被送往复健中心重建肌肉力量，但由于肋骨断裂，他无法深呼吸，二氧化氮积存在肺中，使他昏昏欲睡，止痛药也让他嗜睡。他在复健中心的某个时刻吸入了一些液体，导致吸入性肺炎，病情非常迅速的恶化。他在复健中心待了一周后就被送回医院，当时他出现呼吸困难，身体脱水，还有败血症，医生必须紧急插管送进加护病房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许多人不断给我发先知性的话语与异梦。 Ellen 是第一个，他说他看到一个异象，罗伯特来到他家，穿着百慕达短裤和 T 恤，充满活力，看起来年轻，又准备好要出发。我想那太好了。后来我从许多其他人那里也收到几乎一模一样的意象，其中一些人我甚至不认识，所以我心想，主，即使眼前的情况不是这样，但这是你对发生在罗伯特身上的事情所说的话。当罗伯特在加护病房的时候，有一位医生，我记得他站在罗伯特的病床前看着他说，我看不到这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他还说，我们家人应该和安宁疗护的护士谈谈。我当时心想，我们真的已经到了要考虑安宁疗护的地步吗？我不认为情况是如此，但那位护士把我们带到一间私人房间，他说，你们要了解你先生的状况非常危急。当时他仍然插着管，靠呼吸器为生。他说，如果拔掉呼吸器而他无法自主呼吸，那么就必须进行气切手术。一旦做了气切，他会一辈子都需要喂食管，永远无法行走，也不可能回家。他说，你们作为家人必须决定，这是否是你们想给他的生活，这是不是他会愿意过的生活。基本上他是在说，你们需要决定是不是干脆让他走了比较好，因为如果他做了气切，这就是他未来的样子。那是一段非常非常艰难的时刻，因为当他们拿掉呼吸器后，他确实无法自行呼吸，只好再度插管。他们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气切。我知道这是唯一的选择，我写信给 Chuck 说，这是他唯一的出路了。即使这位有经验的医护专家告诉我，这就是他的结局，但就在周三预定做气切手术前的那一周一晚上，忽然之间我有一种无法解释的信心涌上来。虽然现实中什么都没有改变，我甚至还发了一封不太鼓舞人的更新信，但我里面却满了信心。隔天早上 Keith 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，主直到此刻才对我说话。他说今天是罗伯特的转捩点。我说好的。 第二天他做了气切，当然也无法说话了。他们说会把他转到一间专门治疗呼吸系统的医院。大约一周之后，那家医院开始谈论是否能撤除气切。我说，什么？他们说，是的，我们这里有 85% 的病人在住院期间都成功撤除了气切。我说，好，那就朝那个方向进行吧。结果就在一周多前，他真的撤除了气切，现在状况非常好。然后医生进来问我，现在你对他的康复目标是什么？我心里还记得那位安宁疗护护士说的话，但我想我的目标是主说的话，我的目标是他恢复力量，能够回家过正常生活，完成神给他的呼召。医生说，好，那我来给你规划这条路。他没有说我疯了，也没有说我们要实际点，这是不会发生的。他只是说，好，这是路径。所以我预计周一罗伯特将转往一间物理治疗医院。医生说他需要高强度的物理治疗来达到这个康复目标。我心里想，这正是神说的，他从一开始所说的终点就是这个定睛目标，凭信心前行。如同圣经所说，神从起初就知道结局。他对我说，这是终点，这是目标，你要定睛在那里，你的信心要对准那个目标，你要一步步朝往那里，不要被医护人员的话动摇，不要被环境动摇，也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动摇。你要一直定睛看着那个目标，凭着信心前行，然后看我怎么为你铺路，成就我向你应许的话语。所以在这个逾越节，我们要定睛在目标上，坚定我们的脚步，看神如何为我们铺路。请大家起立来见证他的作为，见证会释放出先知性的灵，这就是见证的力量。你要一直盯着前方的那一步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独特的。当 Brian 和我刚开始去看罗伯特时，那时候一切刚开始，而我那时候无法参加月朔庆典。我原本是安排让他来讲那一场月朔庆典的信息，因为我真的无法出席。我跑过去对罗伯特说，你原本应该在月朔庆典分享的，你现在该起来了，这样我才不会再陷入那种混乱，我不要再被你搞得一团乱。我对他说，我今天过来是要搅动你血里的话语，你的血液里有太多神的话语。我问他，你最喜欢的经文是什么？然后就开始对着他宣告那节经文，对你身边的人说，让圣灵运行在你的血液里吧。我们必须明白，当是你死亡的时候，你就会离开，就这么简单。但如果不是的话，绝不要同意死亡的灵，也不要同意疾病的灵，更不要让仇敌说服你，以为你的人生没有一个独特的计划。看着旁边的人说，告诉他你还活着，就继续前进。